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以赛亚书56章1节。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赛亚书，我是李月新。上一课结束的时候，我们讲到30章18节到26节这个段落，耶和华施行审判的目的是要拯救，是要施恩。30章27节到33节提到上帝的愤怒如同仗义的河水，这里用上跟亚述一样的比喻。看了，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怒气烧起，密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他的气如仗义的河水，直仗到景象，要用毁灭的筛罗筛尽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嚼环。耶和华的启示能力荣耀从远方而来，他要用毁灭的筛罗筛尽列国。29节到30节，你们必唱歌，像守圣节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棒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冰雹。这里描绘的是上帝的显现。31节到32节描述的是耶和华向亚述发怒，亚述被惩罚的图画。接着以赛亚书30章31到33节，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原来陀斐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柴，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他着起来。30章31节里面提到的陀斐特是由亚门人开始的一种迦南风俗，非常残忍，把小孩焚烧在献祭的地方。经文提到的用杖打、用火烧，都是耶和华对亚述的刑罚。整个大段落再一次提醒百姓，耶和华审判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回转悔改，这是从君王到百姓都需要牢牢记住的事情。平心而论，西西家是一位好的君王。亚述的国策是把被掳者分散到不同的地方，他的目的当然是防止这些被征服的民族聚集在一起谋反。西西家有一个目标，要重聚12支派在耶路撒冷。根据历代志下30章的记载，西西家呼吁召聚各个支派回到耶路撒冷，从别士巴直到但，从最南到最北，这个就是所罗门时代的版图。西西家呼吁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守节，进入耶和华的圣所，用这个行动来证明自己真的归回侍奉耶和华。百姓对西西家的呼吁有什么反应呢？如果我们参考历代志下30章，我们就会发现，不是每一个百姓对西西家的吩咐都有一个正面的反应，但仍然有不少的百姓，他们决定要到耶路撒冷聚集守节。根据历代志下30章20节，这里提到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医治百姓。历代志下30章25节到26节又说，犹大全会众、祭司、利未人，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会众和寄居的人，以及犹大寄居的人，尽都喜乐。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 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西西家的心愿是要恢复大卫所罗门年间的那种辉煌，那种百姓对耶和华的敬拜。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志下的作者对于西西家的评价非常高，但是对于西西家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君王，以赛亚书的角度有一点不一样。以赛亚书28章展示的是另外一幅图画，西西家是一位敬畏耶和华的君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推动的宗教改革也很成功，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有个人的野心，他希望恢复大卫王朝昔日的光辉，于是他尝试团结12支派，他呼吁众百姓到耶路撒冷守节。没错，这些都是好的行动，但是也有圣经学者认为西西家推行这些改革做出的这些努力也有他的政治目的，就是背叛亚述的联盟。昔日亚哈斯为了投靠亚述，在耶路撒冷建起亚述的祭坛，那现在西西家要推动宗教改革，也是要背叛亚述，脱离亚述的控制。圣殿的改革不纯粹是一场属灵的运动，也包含了政治的目的。以赛亚书当中对西西家的记载，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的祸灾，当中有很多审判的信息。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到以赛亚先知对西西家的评价。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当我们表现敬虔努力的服侍的背后，到底我们内里的动机是不是纯正的呢？求圣灵常常监察我们，帮助我们长存一个单纯清洁的心来侍奉我们的神。以赛亚书31章记载西西家打碎偶像，然后百姓才各归各城。这个举动是把耶路撒冷重新定位成为12支派敬拜耶和华的地点。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研读第31章。31章有一个承上启下的功能，一方面总结了上一章提到信靠埃及的错误，另一方面带出耶和华是唯一值得信靠的对象。当犹大百姓面对亚述的危机，他们一定要单单依靠耶和华神，而不是透过跟埃及结盟来解决这个危机。31章第一节出现了第五个祸灾，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31章2节到3节就解释了为什么犹大百姓必须依靠耶和华，而不可以依靠埃及，因为埃及人不过是人而已，即便他们有兵有马，有战车和马匹，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仍然有人的限制，他们的手作恶，助纣为虐。另一方面，唯有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他有智慧信实，没有军事力量可以胜过他。耶和华的百姓根本不应该依靠那本身不可靠的又敌对耶和华的敌人。31章4节到9节是一个比喻，表达了耶和华对耶路撒冷的保护。31章4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护食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惶，也不因他们的喧哗缩服。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冈上征战。少壮狮子指的是亚述，许多牧人指的是埃及。亚述要来了，以色列求助埃及是毫无用处的，依靠的对象应当是万军之耶和华，他会降临在锡安山那里征战。31章5节也提到耶和华如同振翅复雏的鸟保护着耶路撒冷。以赛亚书31章6节到7节，以色列人啊， 你们深深的悖逆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到那日，个人必将他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陷自己在罪中的，都抛弃了。重要的标记再一次出现，到那日，百姓要离弃偶像，要归向耶和华。在耶和华的计划里，亚述必定被巴比伦取代，并不是用人的刀，而是出于耶和华。亚述向来所倚仗的军事势力和神明都会因为惊吓挪去。耶和华的炉和火在耶路撒冷，这里有他的旨意。因此耶和华的百姓要明白，这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的手，是他的作为和审判。先知呼唤以色列百姓必定要悔改，因为他们严重的悖逆耶和华，因为他们为了跟埃及结盟而敬拜和归顺众多的神明偶像。31:7指出，在灾难临到的时候，以色列个人都必抛弃自己亲手所做的，代表他们都曾经依靠自己所做的偶像。一直到灾难临到的时候，百姓才明白这些偶像一点都不能够拯救他们。接下来是以赛亚书32，这一章同样可以分成几个段落。我们先来看看32:1-8，在这里顺道提示一下，以赛亚书28:33，每一章的开头都有祸灾这个标记出现，唯有32是例外。32是用看哪作为起手，突出了这一章的独特性。32:1-3，看哪，必有义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义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看啊，这句话指向一个很重要的宣布，也就是说要留心听下面的话了。看啊，后面就是说将会有一位君王要以公平和公义治理国民。新的日子有新的君王，新的作为，跟过去旧的日子完全不一样。这位君王公义慈爱，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为百姓遮风挡雨。这位君王像河流流在干旱之地，滋润田地。他又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遮挡猛烈的太阳。这位公义的统治者不会让看见的昏迷，不会让听见的耳朵发沉，百姓要得到正确的教导。到底这里描述的这位君王是谁呢？当然我们直接想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根据上下文，经文当时是指向一位王，可能是西西家，可能是约西亚，或者是古列。无论如何，这位君王必须要按上帝的心意行公义。真正的王是耶和华，是百姓倚靠的对象。经文用了君王的图像，说明了政权的本质。这个图像也承接了以赛亚书9:6-7的主题，当中说明了政权必担在一位婴孩的身上，并且这位婴孩会以公平公义使国家得到稳定坚固。这位将要来的君王会以公平和公义治国。首先，这位君王会成为困苦人和贫穷人的避风港、藏身处、溪流和巨石的阴影。这里一共有4比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在困难和绝望的光景当中是唯一的曙光。这位君王不但成为困苦人的拯救，更是他们唯一的拯救，这成为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的前提。另一方面，当这位君王临到的时候，人的感应会敏捷起来，这些感应包括看、听和说话。这就是32:3-4所说的， 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结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本来这群百姓听了又听，但听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百姓的属灵情况非常低落，不能够理解属灵的事，关于上帝的事。当这位君王临到以后，本来瞎眼耳聋的人会痊愈，并且能够马上明白先知以赛亚早前所说的话，也了解耶和华的作为和启示。最后当这位君王临到的时候，百姓会清楚地分别愚顽人和君子。32:5说，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愚顽人的本相会显露出来，让人明白他们的作恶。正如32:6-7所说的，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做罪孽，惯行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行，但是君子却永远站立得稳。这是32:8所说的，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是非黑白非常清楚，再没有灰色地带，一切罪恶都灭绝了。因为这位王是用公平公义治国，罪人会受到公义的审判，困苦人和贫穷人会得到伸冤，那些恶人却会继续作恶。但是在这位公义的王统治底下，高明的人会谋高明的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这段经文让我们明白，作为领袖的若能行公义，就会带来真正的祝福。接下来的32:9-14又有一个转折，这里提到耶路撒冷不再有平安。32:10说，无虑的女子啊，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再过一年多，这个提示大概是指向亚述要侵略犹大，过往安逸无虑的女子，也就是耶路撒冷，要被骚扰，不再有美好的田地和葡萄树了，剩下来的只有荆棘蒺藜，山冈望楼成为荒场。以赛亚书32:15-20，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但要将冰雹打倒树林，城壁全然拆平。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犊的有福了。这里提醒我们，耶和华的旨意并不是全然毁灭，他的刑罚也是出于公平公义。耶和华公义的统治带来永恒的平安和祝福，百姓就能住在平安安稳的居所。这一连串的小段落所针对的是耶路撒冷的骄傲，可是耶和华神并没有放弃他的百姓，在西西家年间仍然有耶和华的信息借着先知赐下给百姓。到底上帝的百姓是不是乐意听上帝的话呢？他们愿不愿意回转呢？他们又是不是明白耶和华的心意是施恩，是拯救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33:1-6，祸哉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耶和华呀，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傍庇， 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渲染的响声一发，众民奔逃，你亦兴起，列国四散，你们所掳的必被炼尽，好像蚂蚱吃尽禾酵，人要崩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33章1节里面那个你指的是亚述，讲的是亚述围困耶路撒冷的事。以赛亚先知指出，这行诡诈毁灭人的强权横行霸道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但是他们必被毁灭。耶和华的百姓要学习等候那位施恩的主，掳掠人的也都在被人掳掠。亚述虽然强盛一时，但最终会被巴比伦所灭。唯有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敬畏耶和华的人必得享平安。世上的强权暴政，他们不按耶和华所吩咐的行公平公义，反而以强暴治国。他们以为自己永远不倒，但是他们忘记了掌权的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时候到了，在耶和华的计划当中，他们就会倾覆灭亡。接下来33章7节到12节，看啊，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号，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大陆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被约，藐视臣衣，不顾人民，地上悲哀衰残，利巴嫩羞愧枯干，沙伦像旷野，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你们要怀的是康比，要生的是岁节，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这里描述的是耶路撒冷被亚述围攻。亚述这些国家骄傲狂妄，欺压别国，可是最终他们的下场是要哀号，要痛痛哭泣。他们要如同利巴嫩、沙伦、巴山、加密大树倒下，成为衰残。上帝必定报应他们的恶行，他们最终得到的是康比、碎阶，都要被火焚烧吞灭。33章15节到16节，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行事正义的人必居高处，有坚固的保障，也不致缺乏，跟多行不义的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们继续读以赛亚书33章18节到19节。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祭树木的在哪里呢？凭供应的在哪里呢？属树楼的在哪里呢？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情况非常悲惨，要祭敌人的树木，要赔款，要数树楼，但是以往这些经历的艰难将要成为过去，讲外邦语言的强暴的民不再有了，百姓将要看见锡安在守节，不再被围困，因为有耶和华上帝的同在，成就稳固。以赛亚书33章20节，你要看锡安，我们守圣节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 为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耶和华必坚固倚靠他的人，他要与他们同在，赐下平安。以赛亚书33章21节到24节，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桅杆，也不能扬起篷来。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耶和华的同在是最重要的，因为有耶和华的同在，我们就有平安。在有人敬畏神的地方，耶和华就把他的威严、能力、慈爱显现出来。耶和华要成为他们的河。耶路撒冷不再是一个荡桨摇橹的船，不会再有其他国家要来侵略他们。耶和华是他百姓的保障，是他们的供应。以赛亚书33章22节，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33章23节描述耶路撒冷就好像不稳的船，在风雨飘摇当中被人掳去，但是最终这个围城的危机要过去。接下去的24节就提到，当这场灾祸完了以后，剩下的民必定会悔改归向耶和华神，他们的罪要被赦免，他们的生活得享平安。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看到的是耶和华神如何保护锡安，如何对他的百姓不离不弃。但愿上帝的爱常常激励着我们，让我们忠心的爱他，服侍他。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守护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顶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创造。